养鬼日记。2003年10月30号，夜入推磨坊。蛋蛋和二蛋虽说让我觉得应该是对怪人，但对我和陈子也当真的不错。我们跟他们在一起吃喝不分，不拘礼数，很是自在。甚至我觉得一辈子这样与世无争的过下去，也可以说是神仙般的生活了。晚上天黑的时候，陶博士匆匆地跑了回来，我和陈子由不得一阵惊喜。毕竟我和陈子没经过什么事儿，没见过什么世面，陶博士他经多见广，自然是我们的主心骨了。我刚要问博士一个人跑到哪儿去呢，话还没出口，陶博士却先开口了：快走，我们还有急事要做，不能耽误了。我看了看二蛋和蛋蛋，想向他们辞个行，又是没容我说话，那个蛋蛋跑了过来，笑嘻嘻的笑着对我说：小家伙们，去哪儿啊？天黑会遇见鬼的。我笑了笑，心里想，我们是一群养鬼徒，怎么会被鬼吓到呢？嘴上却说：谢谢小弟弟和大伯的照料了，这会儿我们该走了。蛋蛋仍然没有让开路的意思。小家伙们，难道你们不知道吗？只有坏人喜欢天黑行动，莫非你们是一群小坏蛋？我摸了摸蛋蛋的头：小弟弟，我们不是坏人，我们真的有事儿。二蛋这会儿也走了过来：你不是坏人，能保证你们这里就没坏人吗？要不干嘛非要天黑慌慌忙忙的去做什么事情？显然是怕别人知道。陶博士笑了笑：大伯，我谢谢你救了我，可是我们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二蛋把蛋蛋拉到一旁：让人家去吧，人家有事儿，咱们别耽误人家功夫了。我们三个人不敢再耽误时间，拔腿就往外走。走到了门口，我又回过头来对二蛋说：大伯，有空我会回来看您的。我看到那个二蛋轻轻地摇了摇头，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回来回不来还要两说呢。我没有再想什么，跟着陶博士跑了出去。边跑我边问：博士，我们这是去哪儿啊？推磨坊。陈子一听这话急了：你要我们去送死啊？我可再也不想回那推磨坊学校了。博士急急地回答说：我已经安排好了，今天我们就可以进到神秘小屋救出我外公了。我又追问道：你是怎么解开神秘小屋的秘密的？有人帮我。
谁？
现在跟你们说不清楚，赶路要紧，以后再告诉你们。我就不再问什么了，只是跟在博士后面不停地跑下去。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又来到推磨坊中学的门口，停下来喘着粗气看着这推磨坊中学。到现在我只在这儿学习了2个月，推磨坊中学那块破牌子仍然歪歪斜斜地挂在那儿。已经是10月末的天气，夜风已经冷了，吹在身上不由地感到一阵寒冷。放眼向校园里望去，树影摇动，像鬼影一般婆娑神秘，心里也感觉冷嗖嗖的。陶博士轻声说：走吧。然后先就举步向那充满恐怖和邪恶的校园里走了进去。我听到陈子在轻声地对我说：
强子，我不想去。
那你在这儿等着我们吧。说完我也向校园里走了进去。陶博士回过头来看看只有我一个人，问我：哎，陈子呢？
他害怕，他不想进去。
我压低声音回答着：
不行，必须去。
陶博士的声音不大，但很坚决。为什么？我想我们两个人足够了。其实我都多余，只要能进到小屋里面，你一个人也救得了你外公的。有必要非要我们这么多人一块儿去吗？
有必要，必须都去。我帮你们那么多回，你们就不想帮我吗？一个好汉还有四个帮呢，这样大的事儿，我自己真的干不了。何况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这关系到全体推磨坊。好好好，又来了。 不等博士说完，我打断了他的话：“你救外公，你就说你救外公，别老拿全体推磨坊的学生说事儿。推磨坊的学生的嘴也不一定都是冷寒那张嘴，会去触犯那恶毒誓言的。”不知为什么，近来每每听到陶博士一提到推磨坊全体同学，我心里就有一种逆反的感觉，似乎觉得他在强拉着推磨坊同学做他的理由。博士见我不高兴了，他也软了下来。行，算我为了救外公求你了，去把陈子找来一起去怎么样？我点了点头，跟博士一起又折回到校门口。陈子此时蹲在校门口，抱着头，不知道是冷还是吓的，全身都在发抖。我小声叫着：“哎，陈子。”陈子听到我的声音，一下跳起来：“
你们终于回来了，咱们赶快走吧，我是一秒钟也不想待在这魔鬼出没的地方了。”
刚离开几分钟啊，你就吓成这样了，我看咱们还是一块儿去吧。陶博士笑着说，那笑里似乎有几分狡诈。我想陈子也许感觉自己在门口等也同样很害怕，还是跟我们在一起心理负担会小一些，便什么也没说，跟我们进了校园。我们三个人在树林中穿行，不断地躲避着夜晚巡校的护校鬼。我不知道为什么博士不再给我们一颗那避鬼丹，让我们这般躲躲藏藏的实在不痛快。好不容易来到林子中间，陶博士机警地看了一下四下里，连个鬼影都看不到了，便吹响了口哨。树林中出现灯光，那是神秘小屋的灯光。我们开始向着小屋的方向前进，一步一步地接近那个神秘小屋。小屋四周死一样的寂静，那堵发着绿光的墙仍在那儿悠悠地发着光。陶博士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向那光墙走过去。这时一个女人的声音从小屋里发出来：“谁在外面？”
2003年10月30号，钟老校长。
我听出来了，那女生是艾莉亚。看来可恶的尸鬼真的就把艾莉亚当作施美人计的美人送给了这钟老校长。也不知道这个老校长是不是色狼，如果他是条色狼，那艾莉亚可就惨了。现在我来了，艾莉亚他会怎么样的？我想不出来，真的想不出来。
我这边正胡思乱想着，那边陶博士却毫无顾忌地回答说：“是我，陶斯。”
小屋里又传来一个老人的咳嗽声，这时我才注意到陶博士从怀里掏出的物件，竟然跟那天在这神秘小屋看到尸鬼手中拿的物件是完全一样的，一条发着光的绿色棒子。陶博士拿着棒子走到光墙前，嘴里低低地念着什么，再拿棒子在光墙上扫动着，光墙被这绿色光棒扫出了一个很大的豁口。他一闪身走进了光墙里，向我和陈子招了招手，我们也跟着走了进去。马上光墙又合上了，再也找不到那个豁口了。陶博士急匆匆地走上前，推开了小屋的房门。我看到小屋里有一个大大的棺材，那棺材也不知道是什么材料做成的，一圈一圈的，仿佛有无数的光环环绕在绿色的翡翠般的棺椁上。透过那翡翠一样的棺椁，隐隐的可以看到一个白发老人躺在里面。棺材边上有一张和这棺材同样材料做成的床，床上坐着一个老人，那老人跟棺材里的老人一模一样，绝无丝毫的差异，连他们的衣裳都没半点不同的地方。陶博士冲着老人叫了一声：“ 外公。”
接着眼泪就流下来了。床上坐着的老人显得有些激动，棺材中的老人身体也颤了一下。床上坐的老人站起来，走到陶博士的身边：“
斯尔，你就是斯尔忠贞的儿子吗？”
陶博士点着头：“外公，我就是，你知道妈妈多想你。”
看着陶博士祖孙如此激动，我的眼圈也红了，心里祈祷着，上帝呀，这么多年了，你终于让他们团聚了，心里祈求着，上帝也保佑我们吧，让这世上永远不再有悲欢离合，让我和艾莉亚也别再分开。想到这儿，我看了一眼艾莉亚，你怎么这会儿在这儿？艾莉亚对我笑了笑，那个尸鬼要用我来施美人计，陶博士就将计就计，破解了尸鬼施在小屋上的魔法。今天我到这儿来，明着是为尸鬼来拿钟老校长为他配出来的解毒药，暗地里是来接应你们。我看着艾莉亚眼里包含着眼泪，点了点头，心里很是激动。那时候也曾怀疑过艾莉亚是甘老师的奸计，看来是我真的错了，艾莉亚仍然是我爱着的那个可爱女孩。钟老校长的一声长叹打断了我的思路，把我的注意力又吸引过去。
救我谈何容易，你们看见没有，我的肉身被封在这棺椁里，没有高深的法力是无法打开这棺材的。十几年了，十几年来我被囚禁在这儿，法力尽失，哪还打得开这棺椁？可是打不开，我的灵魂也不可以离开这儿。如果我的灵魂离开这棺椁，十米肉体就会开始腐烂，只需五分钟，我就成了真真正正的死人了，就只是一只孤魂了。
说到这儿，钟老校长竟然流出了眼泪。他的眼泪好奇怪啊，一只眼睛流出的是晶莹的泪珠，另外一只眼睛流出的竟然是血泪。一时间我真的没办法搞清，这钟老校长到底是人还是鬼。
外公，你会恢复法力的，你能，一定能恢复。
可是等不到我恢复了法力，恐怕那尸鬼就会派人来抓你们了。我看你们还是快些走吧，别再管我了。
陶博士听了外公的话，似乎想起了什么，一下坐到地上，双腿盘拢，两掌合十，嘴里念念有词的，声音很小，也不知道他在叨念些什么。突然我感觉窗外一片红光，不由得向窗外望去，哎，那绿色光墙没有了，却增添了一条一条千丝万缕的红丝线一般的光线，光线像蜘蛛网缠绕着小屋。陶博士站起身来，
外公，您可以放心了，我已经施法改变了进小屋的方式，尸鬼的人想进小屋也难呢。
四儿，你想得太周全了，可是恢复外公的法力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陶博士脸上露了一个笑容，
外公，这不难啊，孙儿早就想到了，难道您没看见孙儿给您带了两味最好的通阴药吗？
说完他斜着眼睛看了我跟陈子一眼，只这一眼真真的把我吓了一大跳。那钟老校长也是哈哈一笑，也许是因为心里太紧张了，我感觉这笑声充满了恐怖。我紧张地看着陶博士和钟校长一步步地向墙边退去。钟老校长两眼冒着红光看着我和陈子，
四儿，你真是绝顶聪明的好孩子，你不说我还真没看出你已经为我准备了这般好的药物，这下那个尸鬼输定了。
陈子看着钟校长也紧张起来，他的手紧紧地拉着我的手，脸已经变得煞白。陶博士终于撕下了以往虚伪的面纱，伸手向陈子抓过来。2003年10月30号，醒悟。看着陶博士那抓过来的手，一时间我感到那不是一只孩子的手，而是一只魔爪。我用力地把陈子拉到身后，用身体挡住陈子，大声喊道，你要干嘛？
陶博士又是一阵阴惨惨的笑，我要干嘛？到现在了你再问这个问题，不觉得晚了一些吗？
如果当初给你吃通阴枣的时候你问一下，想一想，也许今天你成不了这通阴药。可现在药已炼成了，想不叫人吃下又怎么可能呢？
那钟老校长也走过来，一伸手就要抓我。
先吃你，先吃他一样，既然你护着他，那就先吃你吧。
艾莉亚大叫一声冲到我面前。骗子！他挡住了钟老校长那伸过来的魔爪，用一双流血的眼睛看着这祖孙两人。
那陶博士慢慢地推开了艾莉亚。不，我没骗你，我说过，救我外公出来会放出所有鬼奴，会解开所有推磨坊中学学生身上的恶毒毒誓，这点我会做到的。
不，我不信，一个吃人的人能去解放鬼奴，能去解开学生身上的毒誓。说完，艾莉亚那瘦弱的身躯向着陶博士撞了过去。
陶博士一把抓住艾莉亚的胳膊。艾莉亚，自从看到你，不知为什么就爱上你了。我真不想伤了你，可是也请你不要干涉今天的事情。你应该明白，一个伟人为了成功是可以牺牲一切的。今天牺牲他们两个人的生命，明天换来的是所有推磨坊学生的自由之身，难道这不值得吗？
我走上前一步，推开陶博士，又挡在艾莉亚面前。你不配对艾莉亚说什么爱，艾莉亚是个纯真可爱的女孩，她不会去爱像你这样的恶魔。你吃我好了，走到今天我后悔那天没向甘老师供出你来，走到今天我明白小姑的话，她告诉我给你通阴枣太水太土的人一定是想把你变得一味难得的通阴药，日后为他享用。为什么，为什么我……
不等我的话说完，那个钟老校长又是一阵恐怖的笑声，他拍着陶四的肩膀。行啊，孙儿，你真行，不愧是我钟家之后，竟然能做出这绝世好药。不过听说这药如果在阴历十五吃效果最好。
他略有所思地转了两圈。
四儿，今天是阴历多少号？
陶博士回答说，外公，今天是十月初六，还有十天就是十五，而且恰逢立冬，到了那天吃这味药是再好不过了。今天你先吃了那药。说着他用手一指躲在我身后发抖的陈子。你吃了他的血和心，就可以使您的法力破了这关盖，使您的灵魂回到肉体之中，再精心的调养时日，等到那时候再吃这味药。
陶博士没再说什么，他仍是那般狡诈阴惨地笑着。我已明白了，这会儿来硬的是不行了，不如来些软的，以情感动他，也许我们还能有一线生机。我略微地喘了一口气，努力压住心里的怒火，把声音尽可能地放低一些，让人听起来柔和一些。
博士，难道我们曾经不是朋友吗？难道你忘记了十一你出游寻访大师，是我和陈子在照料你的肉身？难道你忘了是陈子献出了自己的血为你制药，才使尸鬼中毒，才让你的计划顺利实施？你难道就没有一点感激之情吗？
陶博士这时候笑着拍着我的肩膀。强子，每一步都在我的安排之中，没人对你说过通阴枣是何等珍贵的东西吗？你为什么不想一想，那日你们对我无恩，我为什么送你们通阴枣呢？
我这时候心里恨恨的，恨的博士骗了我们这初入阳鬼界的两只笨鸟。初入阳鬼界，我们怎么会知道通阴枣？等我们知道的时候已经晚了，那通阴枣早已融入我们的血中。不等我说什么，博士又继续说，
帮人帮到底，送佛送上西，你们是给了我不少帮助，没有你们的帮助，今天进到这神秘小屋又能怎么样？我仍然没办法救外公出去，现在你们就再帮我一回。
说着一掌向艾莉亚打过去，艾莉亚一下跌倒在地上，接着又是用力一推，把我也推倒在地上，那魔爪再一次向陈子伸了过去。
醒悟，
此时我终于醒悟了，想用感情来感动一个魔鬼是不可能的事情，在魔鬼面前只能拼了。我大声喊着，不不，我不等站起来就又扑过去，我一把抓住陈子腿，我摸到陈子潮湿的裤腿，我伤心极了，我知道我和陶博士的实力有太大悬殊，不可能战胜得了他，只能对陈子哭诉着，陈子，是我害了你，你在校门口，我不该和这恶魔博士一起再回去把你找回来。陈子此时脸色苍白，嘴唇在抖，似乎是想对我说什么，但又说不出来。他看着我，用绝望的眼神看着我，两粒晶莹的泪珠顺着眼角滴落在我的手心里。这时候，那可恶的钟老校长手腕一翻，手形一换，那手竟然生出了长长的黑色指甲，又见他脖子一转，脸型一变，嘴上竟然生出两颗长长的牙齿，向着陈子狠狠地咬了过来。